大家好，今天呢，有这个荣幸来为大家报告墨学一个亲身的故事，就是我与小动物的故事。讲这个故事呢，我怀着非常忏悔的心呢，希望把自己这种痛苦的经验跟大家报告。也希望大家呢，能了解一切众生都有性灵，一切众生呢都具有佛性，我们不得任意的杀害它。话说，从前呢，在墨学很小的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呢，我生长在农村里头，家里的四周呢，全部都是稻田。当然，在田里头就有很多的昆虫，有很多的小动物，比如说蝴蝶、蜻蜓、蟋蟀、蚂蚁、蚂蟥、蚯蚓、蜗牛等等这些小动物。那么在幼小的时候呢，在60年代，可以说也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呢完全是一片淳朴。那么我记得童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于是呢映入眼帘的就是看到这些昆虫，美丽的蝴蝶，还有悠游自在飞翔的蜻蜓，都会燃起心里呢，不是爱护它，而是想来跟它玩一玩，所以呢，就会去抓它。用手去抓呢，不打紧，还觉得呢，抓得不过瘾，于是呢，会自己做个网子，把它网下来，把它抓起来玩。所以幼小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人教育我要有爱心，要有慈心，所以在小小的年纪呢，不但不晓得要爱护这些小动物、小昆虫，反而呢任意加以杀害。我们晓得，如果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就晓得有因果，有报应。你种怎样的因呢，你就会得怎样的福。你种了杀业的因，那么你的身体呢，就要得到这些众生的报复。尤其呢，最近在日本，他们的科学家呢，已经发现了，透过实验呢，已经发现了一些物质，比如说水，还有花，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内心所产生的这个念头是善的，是恶的，都会对这些物质呢产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就把这些变化呢，透过高倍的显微镜呢，把它显现出来。结果发觉呢，当你的念头是善的，你是讲好听的话，你是赞美他们的话，这些物质呢，也会因为你的善念呢，他们起了美好的这些现象。可是当你起的不好的念头，起的恶的念头，起的嗔恨他的念头呢，这些物质呢，它所产生的变化呢，就非常的难看，就好比是你对他不善，他起了嗔恨的心，起了讨厌的心，于是呢，透过这些显微镜可以显现出来，这些物质呢，他们也起了很不好看的形状。那么无情的这些矿植物， 还有水，它都会起这样的这个感应，更何况是这些有情的众生。那么今天呢，我就要来讲，当我杀害这些小动物之后的这些果报是如何。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我们也希望有缘听到的人能心生慈悲，能慈心不杀，从现在开始呢，就要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如果家里呢有小孩，也希望呢能告诫我们的下一代，也要一样同体大悲的心，要爱护所有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小动物，还有一切的植物，包括花朵、树木、种种的物品，我们也要有这样恭敬的爱心呢，来爱护他们。我记得小时候呢，杀了非常多的这些小动物，包含着刚刚所讲的。那么杀害最多呢，大概有下列几种，有蚂蚁、蝴蝶、蜻蜓，还有蚂蟥。那么蚂蚁呢，我很讨厌成群结队的蚂蚁呢，它每一次呢就会很多很多，然后呢由地面上慢慢的爬到屋子里面，爬到我的衣柜里头，爬到床铺上面。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么多的蚂蚁，心里呢就会燃起一股非常生气的心。有时候呢，我会用火把报纸呢卷了粗粗的一条，像棍子一样点火呢烧这些蚂蚁。现在回忆起来呢，实在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痛心，为什么自己呢有这样愚痴的做法。那么烧完之后呢，听到蚂蚁被烧焦的爆裂声呢，内心呢就会觉得很快活，因为蚂蚁呢老是跟我作对，不但用火烧蚂蚁，有时候呢心血来潮又会用水柱，拿着水管呢冲这些蚂蚁，把这些蚂蚁呢活活用水呢把它淹死。想想我这些罪行呢，我不晓得在蚂蚁他们的世界里头呢有多怀恨这个人。于是呢，我这些无名的杀害的这些动作呢一直都不断。那么这个果报呢并不是很久才发生，而是呢在小的时候呢，蚂蚁呢就专门找我算账。怎么算法呢？我记得呢，我经常在半夜里头，因为蚂蚁呢跑到我的耳朵，在里头呢，在耳朵里头呢跟你乱撞，所以呢就咬得非常的痛。所以半夜呢一定要起来，拿着手电筒呢，就把手电筒打开照着自己的耳朵，这样呢要经过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呢，蚂蚁呢才在我的耳朵呢慢慢爬出来。当这些蚂蚁呢在你耳朵胡跑乱撞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惊恐，又非常的痛。可是小小的年纪当中呢，我并不晓得这些蚂蚁呢是为着报仇来的，所以经常呢没多久，没隔几个月呢，我的耳朵蚂蚁呢就会跑进去。 一直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呢，蚂蚁呢才没有再跑到我的耳朵当中来报仇。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很讨厌蚂蚁，尤其呢，每天要睡觉之前呢，我都很害怕蚂蚁呢是不是又会找我报复。所以睡前我都会检查床铺，到底呢还有没有遗漏，没有被我杀掉的蚂蚁。那么说也奇怪，姐姐跟我同年，从来呢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过。那么我因为害怕蚂蚁会找我，所以每天要睡觉的时候呢，我都会把我的头发呢，把它捂起来，把耳朵呢盖好，感觉呢自己已经盖好了，才开始睡觉。可是呢，蚂蚁呢，它很有能耐，它还是想尽办法呢，找你算账。一直呢，到了学佛以后，我才晓得，我过去的罪行呢，实在太恶劣了，也太残忍了，所以蚂蚁呢，不断的找我算账。那么蚂蚁呢，除了我这样对待它之外呢，我对付蟑螂呢，我也是很残忍，也很调皮。那么我们晓得呢，在农村里头，这些小动物特别的多，蟑螂、蚊虫、苍蝇、蚊子等等，每到了夏天呢，就会感觉特别的烦，把家里呢弄得很难把这些清理干净。所以呢，我对蟑螂呢也是怀恨在心。那么蟑螂呢，因为不容易消灭它，所以我当时呢，为了泄恨，我经常呢，在厨房里头，暗暗的厨房里头，突然呢，把电灯打开，那么你就会看到有一群的这个蟑螂呢，非常的惊恐。因为灯光一亮，它很惊恐，我就拿起剪刀呢，把它们头顶上的须须呢，就一一的咔嚓咔嚓的剪。我能剪多少呢？我就觉得很快活。我能剪多少呢？我就剪多少。而且剪完以后呢，会觉得很快乐，因为我终于泄恨了。那么这些蟑螂呢？这样并没有我这样的这个捉弄他、杀害他们家里的蟑螂呢有减少，还是一样，蟑螂呢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消灭殆尽。当我28岁学佛，学了佛之后呢，我听到老师上课讲到。他说：“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那么我听到都具有佛性，我起了怀疑。因为回想小的时候呢，我杀了这么多的蚂蚁，我杀了这么多的小动物，还有蟑螂、苍蝇、蚊子、蚂蟥、蝴蝶、蜻蜓等等，我心里呢也暗自怀疑。我怀疑什么呢？万一这些动物呢，这些小小的动物，它们都有灵性，那我怎么办？我这下不是完了吗？它们肯定会来找我报复的。由于呢，初学佛，所以也不晓得到底呢，一切众生是不是具有佛性。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一直耿耿于怀。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我应该要自己亲自去找寻答案。 我不要问别人，因为众生呢到底有没有佛性，别人呢也不见得清楚。那么抱定这个主意之后呢，我就想有一天呢，我一定要把我家里的蟑螂还有蚂蚁还有蚊子呢，我就来测试看看到底他们有没有佛性。那么原来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外子，如果家里出现蟑螂，那么这一只蟑螂呢，它的下场只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惨死，一条呢就是它逃走了。那么家里呢，墙壁白色的墙壁上面呢，会发觉房间里头有斑斑的血迹，这些血迹呢都是半夜里头呢被外子半夜起来把它打死。所以学佛以后呢，我第一个我就想到，是不是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呢？我跟先生商量之后呢，就找了一天开始测试。那么这一天呢，刚好机缘来了，晚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呢，我看到地板上呢刚好有一只蟑螂。那么说也奇怪，学佛之前呢，蟑螂看到我们很害怕，学佛之后呢，当然我们两个就戒杀，所以蟑螂出现呢，我们也不会杀害它。那么这一只蟑螂呢，看起来好像很温驯一样，我心里想，机会来了，正是我实验的时机到了。我就拿起一个桌上型的小扫把，我就拿来，然后蹲下来跟这只小蟑螂呢沟通了起来。那么当时呢，外子没有在场，只有我，所以呢我也不晓得如何尊称蟑螂。我心里就很虔诚的跟他讲，我说，蟑螂兄弟你好，我知道呢你身为蟑螂一定很苦，因为各层楼的住户呢，一见到你一定要把你杀死，人们呢都要跟你扑杀，所以你的这一生呢一定是活在惊恐之中。那么我现在呢就跟你皈依，我就在这个蟑螂的这个上头呢我就手呢伸出来，就跟他念念有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生，我就这样跟他皈依。那么说也很奇怪呢，这只蟑螂呢就乖乖的让你皈依。皈依完以后呢，我再跟他讲，那么你这一生呢这样再活下去呢也不是很痛苦吗？你不如呢就自己了断，求往生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就送了七遍的往生咒，我希望呢他早日自己呢可以念佛往生。我就这样呢很虔诚的念完了七遍，念完了七遍呢，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你请出我们这个家，因为呢不希望你在家里头，所以呢我就顺着小扫把呢把它扫起来。那么扫起来呢，因为那个这个承接的东西呢很滑，是塑料做的，所以呢它很快又滑了下来。滑了下来呢，他并没有匆匆忙忙的就惊慌逃走，他就走了几步， 走了几步呢，他又停下来，我又跟他讲，小兄弟你别急啊，我就慢慢呢再给你请出去，外面的世界呢比较大。我在心里呢这样默默的跟他讲，那么烧了起来呢，他还是掉下去，掉下去呢他又走了几步，那我又再跟他烧起来，又掉下去，这样连续呢有三次之后呢，我内心呢按耐不住了，开始呢有一点火了，那么这一只蟑螂呢也就走了，他就快步走了。后来呢他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呢这个大门，那么我们晓得呢大门通常都有一个矮矮的门槛，这个铁门呢外层呢还有这个一层的纱门。那么他走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就非常大声的呵斥这只蟑螂，我就讲你给我站住，因为心里呢会觉得气不过，我已经好言呢跟你相劝了，你竟然呢不听我。那么说完站住后呢，我就没有再去开门，后来呢我就去睡觉了。早上起来一打开这个铁门呢，我赫然发现呢昨天晚上的那一只蟑螂呢它就乖乖还站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我恍然大悟，我觉得呢这只蟑螂呢真的是很乖，真的是有灵性，我叫它说你好好的给我站住，他果然呢一个晚上没有动弹。后来我跟他讲了以后呢，他慢慢又移开了，我并没有呢再把他请出去。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忏悔。我难过什么呢？我忏悔什么？我难过我过去呢糟糕，我杀了这么多这么多小动物，我知道未来的果报呢会非常的惨烈。那么报定已经今天呢已经证实到蟑螂呢有佛性了，我更加的忏悔。从此以后呢，对待任何的小动物，即使呢对人类有害的害虫呢，我也抱持恭敬之心呢来对待他们。可是呢造作的业呢已经都存在了，只有往后多做一些善事，多劝人呢不要杀生，来弥补我这些过失。那么蟑螂呢他如此，我就把我跟蟑螂的之间的互动呢，发觉蟑螂有佛性之后呢，我就告诉我的同修，就是我的先生。那么他有一天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他也要测试看看呢，他跟蟑螂的互动情形如何。这一天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地板上呢出现了一只蟑螂，那么他呢也就跟他沟通，那么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在旁边我就看到他是面带微笑，然后呢笑眯眯的跟这个蟑螂呢沟通起来，而且呢他也念念有词。整个仪式呢从皈依还有持咒完毕之后呢他更开心的跟他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而且呢他把这个小扫把上面这个小畚斗呢，他上面再铺了一张这个餐巾纸，比较舒服也比较不会这个滑动。所以呢我就看他蟑螂呢就让他很轻松的把他这个扫到这个小畚机上面，然后呢把它 放到床外里头。后来呢，我就跟我同修讲，我说呢，我的德性呢差你多了，你温和的态度可以感召蟑螂呢听话，那么我呢虽然可以跟他沟通，到最后呢，因为我的态度还有呢我对他们并没有像他设想的这么周到，上面呢再铺一张软软的纸呢，让他呢好扫起来。所以我说我甘拜下风。此后呢，他陆陆续续呢做同样的跟蟑螂呢沟通，有3次到4次之多呢，都是这样很顺利的把蟑螂请到外面。可想而知呢，这些小动物，你只要内心所发出来的心呢是真诚的，是慈悲的，他们也能感受到你的善意。就诚如呢我刚刚讲的，日本的科学家呢，他们已经用科技来证实有这样的。在台湾呢，他翻译成生命的答案谁知道，是日本一位江本胜这个作者呢所写出来的，内容非常的详实，介绍人的心念是善念，可以影响周遭呢变成好的，是恶念呢也可以影响周遭磁场呢整个变得不好。那么我们想一想，人的这一生呢，我们所造的这个杀业不知有多少，每天呢被吃掉的这些家禽，被吃掉的这些猪牛羊鱼，这些肉类不晓得有多少，那么他们呢是不是也会怀恨？一定会，这些怨气呢也会聚集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我看到我跟蟑螂的互动之后，我深深了解，的的确确呢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那么我觉得蟑螂这么可爱，那么蚊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呢？所以我就锁定家里的蚊子。那么我们晓得白天要上班，晚上睡觉如果又碰到蚊子呢，老是在你的耳朵嗡嗡嗡的吵，或者说把你叮醒了，都会令人很生气的。所以蚊子呢难免都会缠死在我们的巴掌之下。既然有了蟑螂的经验呢，我就跟家里的蚊子讲，每一次睡觉以前呢，我就会这样跟蚊子沟通，众蚊子请听着，我呢是一家之主，我现在要睡觉，我白天呢很累，我也愿意呢供养你们，但是呢我有条件的，我希望呢你们啊在咬我叮我，我供养你的时候呢，你也能多多的配合。第一呢，不要盯在我脸部呢很明显的地方，这样第二天上班呢有丁点有这个红泡呢不好看。第二呢，你在盯我的时候呢不能会痛，你让我会痛呢，我可能手呢不自由的，我就会打你啊！我在没有意识知觉之下呢，因为哪里痒哪里痛呢，手呢也会很啊不自禁的就会去打他，所以你可能呢会被我误打打死，这个呢我可不愿意真心的杀害你们，我不会存心呢来残害你们，但是呢你在咬我叮我的时候呢， 请你呢不要咬会痛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你们咬了就好，不要呢把我吵醒，吵醒呢妨碍到我的睡眠，我白天工作呢相当的劳累，所以呢请你们多多配合。也因为自己呢有真诚心来这样跟蚊子沟通，所以呢你隔天早上盥洗的时候呢，把眼镜摘下来仔细瞧瞧，贴近镜子看呢，果然蚊子呢就钉在你眉毛上面，或者呢钉在你这个耳垂下面，或者呢钉在鼻子鼻梁上面，眼睛跨下去呢就把这个红点呢折起来。那么我也觉得呢家里的蚊子呢也肯听话，也很乖。那么过去呢我经常举办家族性的夏令营，就是把一些家亲眷属呢这个下一代呢带到家里去训练。那么小朋友呢因为床铺不够，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就要睡在这个桌子底下客厅里头。晚上的时候呢我也会告诫所有的蚊子，我是一家之主，你不能妨碍这些小朋友，因为呢我没有办法提供床铺给他们睡呢已经对不起家长了，你更不能吵他们，更不能咬他们，我个人呢愿意提供供养你们。那么说也奇怪呢，这些小朋友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几乎呢蚊子都没有吵他们，但呢有一些亲戚他到我家呢看到我家里有蚊子在飞，他呢一巴掌呢就把他打死，我要制止呢都来不及了，我心里想这下惨了，晚上呢有好戏可看了。果不其然呢隔天早上起来他就抱怨着，你们家的蚊子太凶了，吵得我整夜呢睡不着，也把他的小孩呢盯得这里肿那里肿。那么我也来不及跟他讲，就是蚊子呢暂时先不要打，因为没有学佛的人你跟他讲蚊子可以沟通的道理，他肯定说你脑筋啊有没有问题啊，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会这样怀疑着，甚至呢骂你有可能。所以像个人这样的经验呢，除非你也是佛教徒你才能理解。那么现在呢透过日本的这个科技的证实呢，的确证实有情无情呢都具有佛性，所以呢我才敢很大胆的把自己的经验呢跟大家报告，也希望呢大家听了以后不要忽略啊，不要看轻这么小的动物，他们的确是有灵性的，也的确是可以沟通的。那么学佛之后这么久，陆陆续续呢在身体上呢也起了一些病痛，最明显的病痛呢就是我杀害的手段最为激烈的，我所对付的这些小动物最为残忍的莫过于蚂蟥。大概是在96年吧，我突然感觉我的 脚掌呢，两个脚掌底下呢，长了两条很像蚂蟥的虫，而且呢不小，大概有这么长左右。沿着大拇指呢，一直到掌心，脚的掌心，而且呢还呈一个 S 型的状态。那么两只脚呢长得又很对称。我当时看了以后呢，我就知道蚂蟥来找我了，因为它的样子呢就非常的像。我在心里呢一点都不慌忙，我也知道呢我应该承担的这些果报，我不能逃避。为什么呢？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我对他们的杀害呢的的确确呢是惨不忍睹的。我用什么方法呢？我记得呢，在小的时候我看到蚂蟥，尤其呢家里种类特别的多，蚂蟥的种类呢非常多，有咖啡色的，有黑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小小像水蛭这样的蚂蟥。我每一次呢看到蚂蟥一片黑黑的，它慢慢的爬，爬到家里的屋檐呢，后面还会留着一条白白的，这个丑丑黏黏的一条白线，我都觉得呢看到它我就很惊慌，我就很惶恐，所以呢我很讨厌看到蚂蟥，很讨厌看到它呢，别人也讨厌，我看哥哥姐姐呢他们也讨厌，但是呢也没有一个人呢像我这样呢讨厌他，就让他置之于死地。所以我当时呢我就会抓一把盐。那么我们晓得呢，以前的盐巴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细致，往往呢是颗粒的，蛮粗的。我就会抓一把盐呢，把这一片蚂蟥呢把它盖起来。盖起来之后呢，这个蚂蟥就慢慢的经过这个盐呢它的侵蚀，慢慢的死掉，慢慢的化解掉。那么有时候我看它呢，它那种这种样子呢也非常可怕，往往呢还会用我的脚再去戳它。那么我们想一想，当你用盐巴让它呢慢慢的被昏厥死了，然后呢死的时候呢还被你用脚呢去戳它，可以说血肉模糊。那么用这样的手段呢来杀害蚂蟥。所以当我看到我的脚底呢长了这么两只看起来非常可怕的壮士蚂蟥之后呢，我心里很清楚很明白，你们终于找到我要来算账了。那么我很少呢跟他抹药，起初呢我还没有觉察啊，他还没有形状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呢，我误以为啊是普通的病，所以呢就有朋友送了很多药给我，而这些药呢越抹它越痛，然后呢这个越裂呢越溃烂呢越大，血呢越流越多。后来呢我看到它完全成型之后呢，我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我很少用药来杀死它们，我会诵经或者念佛来跟他们忏悔，来跟他们一一来皈依。每一次呢 都是用非常虔诚、很忏悔的心呢，来跟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我。那么都还这样呢，经过一年以后呢，突然这两只蚂蟥呢就不见了。那么我何以能证实他们两只就是蚂蟥呢？原来有一个朋友呢，他因为身上呢不小心扭到，要我载他到一处地方呢，有一个老师正极呢指压非常的厉害，这个手段呢非常的高明，要我开车载他去，我就说好。那么这个人呢有一点通灵，他看完他以后呢就一直要看我，我说我没有病啊，我完全没有病，我不需要看啊，不要看我，我很怕痛啊，我什么病都没有。可是这个师父呢，他就是非看我不行，他就说呢他今天气很强啊，一定要看我，而且这个人呢是免费看诊，那么平常呢也不看，除非呢特别的人物啊，有经过预约，有人介绍他才愿意。后来呢没有办法推辞之下呢，我就给他看，看到脚以后呢，他看到我的脚呢双足底下长了这莫名的这个病呢，他就说道啊，我提供你一个方法，你试试看呢，说不定可以治疗好。他就讲，你就用茶叶啊，什么茶叶呢都可以，只要是没有泡过的茶叶呢，放一些，大概泡到40度的水里头，那么你就在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当中，你就泡个30-40分钟，说不定呢就会好。他就提供这样的一个药方呢给我回家去试。于是呢他讲完以后呢，手呢就伸过来要看我的这个脚，先从脚呢来按起。那么他一接触的时候呢，我就只见到他手呢马上很快呢就弹起来呢，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动作。那么经过呢大概有5分钟的时候，他才开口，他说你的脚底呢有两只蚂蟥，右脚的蚂蟥呢比较仁慈，对他没有那么凶，左脚的蚂蟥呢听到呢他讲了用茶叶呢来消灭他的这个妙方呢，他听了很生气，于是呢他手呢要看我的脚的时候，这个蚂蟥呢就咬他，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手指头呢伸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到我手上的2点呢就是他刚刚咬我。我果然呢仔细的瞧一瞧，真的是有2个红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更了解我脚底的蚂蟥呢的的确确是真实的。那么蚂蟥呢也透过这一位正极的老师，他就跟他讲，他的仇恨呢非常的深，不是一般人呢所能了解的。那么右脚的蚂蟥呢，他为什么比较慈祥呢？他说由于呢我这几年来学佛以后，参加很多公益的事业呢， 做了很多经典的校对，做了在佛门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义务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对我只有点到为止，并不是呢怀着很深的仇恨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呢？脚底呢还有大拇哥沿着这个脚掌呢经常会流血，流血以后呢它干了以后就很像蚂蟥死掉的那个模样。所以每一次呢我看到这种情形，我都只有忏悔，跟他们一再的致歉，一再的忏悔。那么他们呢也透过灵媒呢跟他讲，已经对我非常的客气了，平常我在忙的时候呢并没有给我很难堪，也就是说我在忙的时候呢并没有让我的脚呢痛到没有办法站或者没有办法穿鞋子。因为每一次呢要穿鞋子，我就要呢把它敷起来包起来才有办法穿。所以他说已经对我非常客气了，那么我听了呢也非常的感动。我知道呢我对蚂蟥的这种行为对他们来讲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暴烈，残害之心呢实在没有办法来形容。一年之后呢脚底的这两只蚂蟥不翼而飞，我想他们大概已经离开了我。可是呢并不然，因为我所杀害的蚂蟥呢种类太多了，后来呢也是在脚底换了个地方，这些蚂蟥呢就变得比较小，大概长了两年到三年呢才完全的离开。在我前年在北京做了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结束的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回向，回向以后呢我很仔细的看我脚趾上面的这些小动物，护着的这些小动物呢我一看呢非常的惊讶，几乎呢已经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我更加的肯定，我们造作什么样的因呢，肯定将来一定要承担这些的果报。那么当果报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默默来承担，不要用怀恨的心，更不要认为说我已经做了回向，我已经做了皈依啊，我已经做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再找我呢？我们想一想，我今生所杀的就这么多，那么我累劫以来过去还有以前的过去呢，我不晓所杀有多少，我每天回向的怎么够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说尽虚空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到底跟有多少的众生结了很深很深的仇恨。所以呢回向不是一次，而是要经常把你身上的一些病痛，说不定呢就是你的冤亲你的债主呢纷纷找上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用谦卑的心来跟他们沟通，来向他们忏悔。那么每一次呢如果有做佛事的时候，比如说在净土里头我们有三十细念，我们更应该呢抱着很虔诚之心呢把累劫冤亲债主呢一一的请来。在法会期间呢 更应该劝他们来一起共修，来一起念佛，来一起听经。唯有大家呢，能化解彼此的怨恨，能早日呢把仇恨、把对立呢消弭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定下心来，一起念佛，一起呢同生极乐净土。那么在此呢，也要把自己呢一些对于法会，我们如何来祈请这些众生来念佛呢，在此地跟大家报告，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比如说我们个人呢有写一些往生的这些往生者，那么我们写的人呢要一一的祈请。比如说你已经写了五个人，那么这五个人呢跟你的关系，你要很虔诚的报告出来在内心。比如说你是为人子女的，你为已经过世的父亲呢请他到这个念佛堂上，一定要很真诚的请父亲大人，不管呢他是不是已经往生了，如果往生了，我们希望呢他的品位能增高，也希望呢他来念佛堂上，在往生堂上呢跟一切的众灵呢一起在念佛。那么如果呢还在六道之中轮回的，也希望佛菩萨能加批，比如说在恶道里头，就请地藏菩萨呢能带领他到念佛堂来聆听闻法，希望呢他早日开悟，早日呢念佛往生。那么已经投胎者呢，我们恳求诸佛菩萨能护念呢，他在这一生或者近未来际呢，都可以有机会闻到佛法。这是给往生者，我们要这样很恭敬的祈请他到这个法会堂上呢，一起来共修，一起来念佛。那么其他冤亲债主呢，我们也是要很真诚的心呢来祈请他们到这个法会堂上呢来共修，希望能化解彼此的仇恨，早日呢能一起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做这样很真诚的祈祷以及祈请呢，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呢因为无知才会造作许多的恶业，所以古来有一句，人不学不知义，没有透过教育，没有透过学习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在不明理之下呢，人就很容易造作种种的罪业。墨学小的时候呢，由于没有人教导，所以才犯下这么大的过失。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希望呢，有缘聆听的人，从此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戒杀，来保卫我们清净慈悲的心。以上呢，就是墨学个人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做一个参考。谢谢。